其实我刚才从一进来录音，我就想跟你讲，你可能就有很多疼痛。
好，那你可以稍微先跟我讲一下我的疼痛。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欢迎收听《生动台北》。我是一个带外国人在台北走跳的城市导览员。在《生动台北》里，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用你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听听台北这座城市每个街景背后的历史、相关的文化、文化中的人物，还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或是有时候呢，我会邀请一些有趣的人来聊聊他们自己有趣的生活经历，分享他们和台北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故事。听听在台北另外生动的声音吧。
2017年台北市大运的时候，中华竟然拿下26金、34银、30铜的亮眼成绩。可是，在这些优秀的运动员背后，其实有一群守护神，他们照顾了这群运动员的身体，确保他们身体能在运动场上保持最佳的发挥。那么，欢迎我们在台北市大运的物理治疗师。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物理治疗师杨佩玲。
Hello， 佩，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佩，因为之前呢，就是我们是透过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治疗师的便利贴》的 Demi 来介绍给我的。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哇塞，我有个学长，我真的非常想要介绍认识给你。”然后呢，他也很热情的帮我们就是联系上了，对吧？那时候 Demi 有一直密你说：“哎、欸，学长，这个 podcast 节目很适合你。”
有，他一直想说：“你到底约了没？有没有约到？约成？时间是几点？”他超紧张，
他连时间是几点都问了，是不是？
真的。
好，那我们先请 Pat 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吧。你是谁呢？
我是 Pat。杨佩玲，那我的专长是运动物理治疗，那我是台大研究所毕业的。那我从事这个行业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大概从你们不知道对听障奥运还有没有印象，可能是2011或2012、那个时候开始的，对啊，到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子。
OK， 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邀请 Pat 就来介绍说，哎、欸，到底什么是物理治疗师啊？其实我觉得，这台湾人台湾人心中应该对物理治疗师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呢，今天我们会邀请 Pat 来跟我们介绍说到底什么是物理治疗。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Pat 因为就是有去到那个我们台北市大运，然后跟这些选手有互动，所以今天呢，我会问他说有没有一些有趣跟学长互动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OK 吗？那所以呢，我们先邀请 Pat 说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物理治疗。就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叫物理治疗师啊？为什么不叫身体治疗师？为什么要叫物理治疗师？
我想 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也在想说，哎，为什么叫物理治疗师？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他的英文名字来，因为他本来从他的名字叫 physiotherapist、所以呢，一开始他听到 physio 就可能 physical 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可能是跟物理有关。
对 对
那的确我们的职业里面跟物理学的东西有关，可能电疗、热疗之类的，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电器或仪器有关，所以大家会觉得哦，物理治疗。可是其实在英文里面大家知道physical 它也是身体的意思，所以理应上应该我们现在会觉得我们叫做身体治疗师这个名词可能更符合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OK，
对，是的。那刚才你前面有提到一个说台湾的这种对物理治疗师到底有没有认识，我倒觉得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词，就是我们物理治疗师是民众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怎么说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大家每次去复健科诊所去医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做复健？
会
的。其实我们就是在大家眼中可能就是去做热敷啊，做拉腰啊，拉脖子啊，或是等等这电疗之类的，这是大家对我们的印象，就是哦，物理治疗师就是做这些。所以我们后面有很多会做的事情其实大家看不到，因为大家都只把我们印象停在我们只会做电疗、热敷、拉腰。所以其实我们是大家很熟悉的人，但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大家不知道。
OK，
是的。
OK， 那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包含什么呢？
因为既然我们刚才提到它英文叫 physiotherapy， 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自称我们自己是身体运动的专家，所以理应上你身体的各项的方向，像是你运动啦，或是关节角度、肌肉、肌力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专长。我们都只拿来帮你电疗，跟这些事情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只是让你更舒缓。但是后续疼痛之后，后续可能你要训练啦，你要角度的恢复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徒手治疗。那徒手治疗是我们物理治疗的精髓所在，这个才是我们的核心。
OK，
对，可是大家看不到。 所以大家，我们每次像我已经职业就是大概11、12年，那大家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你已经就是穷途末路了，你才会找到我们。
穷途末路，
对，因为、我说那你去过什么？他就开始细数啦，哦，那什么整骨的啦，啊，什么民俗疗法啦，什么的都弄完。啊，都没有效果，他就说啊，我朋友就说你们这个好像还有点用，那来试试看，
好像还有点用。
对，所以我们都想说啊，我们为什么都不能成为那个第一线去跟我们民众站在一起的治疗师？对
，OK， 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之前就前两天的时候有看了一个影片，有介绍说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包含是台湾的法律上啊，或者是医疗的价钱上面，就是一般民众可能就是觉得说啊，我今天就是腰很背，就是很痛啊，我会花就是200-300块，然后去找就是推拿的诊所推拿。可是真正完整一个完整的物理治疗，可能它的就是医疗的，就是你要付出的金钱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对，可能就对一般台湾民众说，觉得啊，那我还不如去花那些钱去那个按摩就好了，对不对？
是，不过这边就有两件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嗯哼，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讲的按摩。嗯哼，对，那大家也就是，哎呦，那我可能按摩，我就干脆去外面按摩就好了。嗯哼，那其实最后他们就发现，他们一直在按摩，但事情一直不会好。
OK，
有舒缓，我也承认，可能有些按摩会对他们有舒缓，但是就是一直不会好，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讲到价钱这件事情呢，其实治疗师帮你省了两个成本。第一个成本，其实你们去外面做民俗疗法或什么，我这边我先讲一下，就是民俗疗法我也相信一定会有这种神人会真的会帮你学习帮你治疗好。嗯哼，可是毕竟物理治疗师受过这种完整的教育体系出来之后，应该会有比较多这种可以帮你治疗好的人，这个是前面，因为我不想先否认说，没有这种人。嗯嗯，
当然。
OK， 那我就问他们说，哦，那你们说民俗治疗的时候，那你们花的费用多少？他说500块。哦，一听我觉得很便宜，可是他说他付完进去之后，师傅就给他5分钟弄一弄，瞧一瞧出来了。那我想问一下，你来那边好，就5分钟500块，和我们啊，我的价格可能高一点，我2500，可是我们是1小时的，我们从评估、治疗、运动这一系列下面跟你就是完整的教授给你，这种的成本和5分钟的成本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成本是你们去那边民俗疗法治疗完之后，可能5分钟好了一点，结果你发现你一直重复，又你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回去找他，然后代表你的问题没被解决啊。所以呢，来我们这边你可能做个3到5次，你可以获得 80% 有好 100% 的恢复，可是你去那边没有办法恢复，那我们帮你省的时间是省什么？省时间成本。
OK，
是的，
就不用一直去这样子。
对
，OK。那其实我蛮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常常会看到一些物理治疗的频道，就是说物理治疗其实跟我们的平常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你上班族，你今天要怎么保持好你的坐姿啊，或者保持好你的睡姿，就不会让你就是肩膀疼痛啊，脖子疼痛啊，或者腰部就是很痛。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长时间用电脑的时候，我站起来就会尾椎很痛，是，就是 这其实也是物理治疗师的一部分，对不对？
是的没错。其实我刚才从一进来录音我就想跟你讲，你可能就有很多疼痛。
好，那你可以稍微 先跟我讲一下我的疼痛部位在哪里吗？
你录音，因为你录音的时候前面有个麦克风，所以我们大家很习惯就是把头伸出去讲麦克风，所以你就会很常有我们讲的就是乌龟颈，会把头伸出去。再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头伸出去，你不可能把身体做好。可能我希望大家看得到，就是你头伸出去，你不可能做得好好的把头伸出去这样子讲话。所以你一定会变成什么圆肩。所以你一定会变成是这样子讲话。但是这样子讲话很多人都跟我讲啊，治疗师，我这样我觉得很舒服啊。可是我就跟他讲说，没错，这个在当下很舒服，可是之后为什么你来看我，就是因为你后面会引起后面这些的不舒服和姿势的变异，所以你到我的面前来，我们来聊这件事情了。
OK，
对，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也是我以后的病患。
是吗？所以你一进来看到我这个人的时候，看到我开始录音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可能就是这个人会有一些乌龟颈啊，一些驼背的现象啊。
是，
然后其实我就是也长时间久坐，就是尾椎那个地方会特别痛。
是的，
这跟长时间久坐有关系吗？还是我就是坐姿不良？
其实你就讲到重点，坐姿不良，但是人这些，我们是人，人要意识到什么叫做不良，你才会想要改正。
OK，
对，那我想你应该是没有意识到什么叫不良。我这边做个那个
举例子、
举例给你听。
好，
好，这个是也是我常常举例给我们的那个病患听的。他说我就说你把手，你可以这样子凹，你可以往前凹，这是正常角度。身体呢，你把它凹这样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凹个可能三十秒，你都觉得还好，可能有点小紧，但是还好。可是你如果把它凹个四小时，像你做一天四小时呢，我想你应该会蛮痛的。如果你凹个半小时，可能就会蛮痛。
对，
那这个姿势呢，基本上就造成你疼痛的原因。但是很多人的思考逻辑就是，哦，我很痛，因为它就是痛，所以我干嘛？我可能去给它按摩，就去按摩，我觉得舒服一点。那继续回来继续凹。那从这个例子里面，你就会知道说，你要解决的不是痛，你要解决的是什么？
不要去凹它，对不对？
把手放开就好。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跟病患去讨论的东西，就是我们人会有那疼痛，你一定就是跟我们很多日常生活、休闲爱好，再来是你的工作环境。那我常常都会跟我的病患讨论这三件事情，你要先了解这三个东西里面，你什么东西你每天常做，而且一直做错。你了解了，你改变了。你的身体就会慢慢恢复正常。
OK OK， 所以你就是会从就是日常生活去慢慢就是纠正他们的观念，要怎么样调好自己的坐姿啊，自己的那个睡姿，才可以就是慢慢去改善这些疼痛问题，
是
才能长久去改善这些疼痛问题，对吧？那其实 Pat 就是他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嘛，他是其实是四大运的物理治疗师的代表吗？是吗？
是，
那这段故事其实我蛮想听 Pat 分享的。其实常常在看 NBA 的时候啊，就是在 NBA 的场后活动啊，就会有一些就是专门照顾那些球员的脚的人，
是
那些人就是物理治疗师，对吗？
物理治疗在美国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们有分运动伤害防护员和物理治疗师，所以理论上你看到的有可能是这两种的其中一种。
OK，
是的。
OK，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你跟运动员之间，就是你是要怎么帮运动员做物理治疗这方面的？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在场上嘛，可能要尽情的奔驰啊，所以你要确保他的身体一定在最好的状态。那你们的互动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OK， 基本上呢，他能够称为运动员，而且是职业运动员，他代表他的身体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他所需要的角度，无论是角度、肌力、耐力，都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尽量让他在这个专项运动里面的运动的动作和肌力是可以达成他可以达成这个专项运动可以做的事情。
OK，
好，那你刚才讲有没有一样的事情，那有没有一样或不一样？基本上一样的事情是运动员跟我们一样都会随便乱做。这个就是大家会因为躺在床上看手机休息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在帮他们做这些关节或肌力调整的时候，我们也是跟着他们一起去执行这件事情。他们训练，我们就一定要在旁边努力的看着他们训练，那我们才会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
OK， 可以、
okay, 是的。
OK， 所以你要跟那个训练员沟通好，是不是？就是哎，有些太就是对他来讲说身体负荷量太大的训练，可能就是要稍微调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吗？
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大家的共识，就是我们希望照顾选手的时候是以选手为中心点，我们外面可能会有医师、治疗师、运动伤害防护员，还有一些像体能训练师、心理师、运动心理师、运动营养师，这个都很重要。
OK，
对，所以也在这个三角形里面，那大家就是一起为运动员来营造出一个他最科学的训练方式。
OK， 哇塞，就是一个运动员就是要在场上运动的背后其实就是
好多人
好多人在背后支持着，对吗？那其实我自己看到你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其实就是 Pat 常常会跟一些网球选手跟篮球选手接触，对不对？那其实我蛮好奇的，像我们在打网球啊，可能就是他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你在那个物理治疗师这方面的时候你要提醒他什么，有什么之类的举例你可以说吗？
当然可以，但我这边第一个我要先讲网球肘基本上网球选手都没有网球肘。
OK， 网球选手都没有网球肘，那是什么样的状况会有网球肘？
没有网球肘通常都是可能一般人拿东西没有拿好过重复累积性伤害，因为其实可能像一些新手的网球学网球的人会有网球肘，但是运动选手网球选手基本上都已经不会这样子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OK，
那网球选手最会受伤的地方呢，因为他们要发球，所以他们的肩膀，那他们呢要上网，可能要在双打的时候会在前面蹲，你有看过在前面蹲着之后要拦网要截击，他们的背和他们的大腿后肌，还有他们有很多的侧移和跑步，所以脚踝膝盖，所以他们基本上全身上下能坏的都坏了。 能够
既然能坏的都坏，对，就打网球对选手身体来说其实是负荷就是超大的一项运动嘛，对吧？
对。
那你们之前有什么一些小故事吗？就比如说你可能要做那个纠正他一些什么动作啊，或者一些叫他就是玩手机的时候要直挺挺啊之类的。
但跟网球选手跟了从16年到现在，基本上我也跟他们就是出国去比赛什么之类的，反正期间也遇过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先不讲是谁，就是
好
anyway,
不用讲是谁，匿名
对，就有两件事情嘛，有很好笑的，也有很辛苦的。那我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某一个选手呢打比赛的时候，到最后 match point 就是他已经要赢了，可是呢他这个时候当下可能就是一个扑球手撑地，OK, 我就看得出来就不太对了，他的手就已经垂在外面。
OK,
对，那以网球的规则就是主审他们要说physio 就是治疗师的意思， physio 他招你进来的时候你才进来，你一踏进去他没有招你，选手就失格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等他就招我们，那我们等他招进来之后呢，我就看到他，我就说你这个肩膀看起来垂垂就不太对，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看起来你举手可以举吗？他说感觉不太能举，大概就是只剩下 25% 的力量。我就跟他讲哇完蛋，你这可能有点半脱位。对，那问题是要赢了，但是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能够忍痛吗？他说多痛？我说我也不知道，那你要我帮你把你的肩膀复位一下吗？OK, 他就说要在这里做。我说对。他说可是我们每一场比赛从你进到球场里面，你看到选手，你看到他，你都不能动哦。看完之后，你跟主审讲说 ：“OK, 我可以治疗了。”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你就三分钟的时间。
对，一开始只能看，你都不能动。那三分钟到，你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搞定。那我就跟他讲说，他问我说：“三分钟可以搞定吗？”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试试看啊，你牙齿咬紧一点。”OK, 那当然，结果就是我们把他成功复位回去，他赢下比赛。这是一个比较惊险的状况，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肱骨脱臼，他可能会拉到我们的益神经或什么之类的，他会比较也有很麻烦的症状。那这是第一种。
Okay.
那第二种呢，也是在最后，这个就比较有趣一点。这个是在比赛的时候，他本来赢面很大，结果最后呢，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他整个信心上来了，他整个手感来了，快要赢了，但是他一直在倒追，也追到已经 tie break, 就已经平手了。这个时候呢，他救了一颗球，我们的选手救了一颗球，他突然倒地了。
OK,
倒地了，我这样完蛋了，有什么事？可是我看他没有什么事啊。好，我就等待主审叫我上去，我又上去了之后呢，我就看他眼睛一直在跟我眨眼睛，
给你眨眼睛。
我就想说，怎么样？你刚才跌倒是因为眼睛痛吗？一直眨眼睛。他就跟我讲，他叫我上来。先假装一下，让我休息一下。我就知道，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就说，那我等一下三分钟的时候要干嘛？他说，那不然你帮我按按屁股好了。我就OK, 好，反正没关系。对，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但是这场比赛最后是输了。
OK, anyway,
就是也有好笑的，也有这种有趣的，就是
OK。所以你跟选手之间的这个感情其实是蛮好的吧？对不对？
蛮好的，因为像我们跟选手出去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24小时待在一起，我也跟他一起住，所以从早上醒过来我们要帮他可能像暖身，把身体准备好、
okay.
准备好完之后呢，他去比赛，像是可能12点比赛或11点比赛，他在9点就要练球，练球完之后12点要比赛，这中间要干嘛？要恢复，我们再做第二次就是恢复的治疗，等到比赛前你要帮他松动一次，第三次咯，松动完之后比赛会结束，再伸展拉筋一次，第四次咯、睡觉的时候再一次，所以你整天基本上你都绕着他转。
所以你醒来的时候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选手，然后晚上睡觉前第一想到的事情就
是
选
手。对
，OK,
没错。所以我们都想说，哇，这样子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恋人哦，
对吧？感觉是跟选手感情就特别特别好、欸。
对对对对对。
OK, 那其实刚刚你讲的是网球的部分嘛，其实像 Pat, 你刚才还有跟很多不一样的运动啊，像是田径啊、篮球啊。有没有就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呢？像篮球员，你是跟一个篮球员是不是？
应该说篮球的话，理论上是篮球员来找我，我不会跟他们的那个队伍出去。
队伍对
对，因为跟他们队伍出去，我觉得蛮累的，因为通常我们国家队里面都是可能治疗师和运动伤害防御员，可能只有两三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扩编，但我们之前出去的时候，大概都两三个。你一个篮球队里面。20位 两三个要一直做，我自认为我觉得很累，所以我就没有很爱所以都是他们就是来找我，就一对一的这样子。
OK，
对。那你刚才讲比较有趣的，我倒觉得、我跟过最美的画面的是划船、我跟过的那个选手呢，是我们世界奥运就是的划船选手，西式划船、他的训练基地呢在那个日月潭的月牙湾。
OK，
每天四点起床。 OK， 四点起床呢，当然帮你准备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去日月潭上面划船、哇，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好美、就全部都云雾缭绕，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种在另外一个世界划船的感觉。
OK OK， 所以选手四点起床练习的话，你大概也是三点多就要准备起床了、
他起床基本上我们就要跟着起来。
OK，
对。
然后就是看着他去划船，然后划船后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怎么样啊之类的。
是，
哇塞，那就是你这样子也是跟着不同的运动也是蛮累的。其实我也是
蛮累的
真的，就是你要陪这些运动员一起早起来一起训练呢，然后训练完之后也是想到选手之类的事情。那其实我蛮好奇的，就是我们在2017年台北市大运的时候，这物理治疗师这一块你觉得做的怎么样子？因为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那个国家的物理治疗师一起进来台湾这个地方，然后相对你就会看到说哎，别的国家物理治疗做怎么样啊，或者是我们这边怎么照顾选手怎么样，就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这个倒是有点可惜，因为我在那时候的角色是属于整个整体统合的角色，也就是我们规划场馆、规划人员里面要什么配置器材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我是属于在上面管理的人、所以那时候呢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时间到各个场馆去像你做的这个。
OK，
对。那你这边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那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国内以前都是运动伤害防护员，就是治疗选手在运动场上、所以那时候呢算是我们台湾的创举，就是在世大运的时候我们全部的场馆都有物理治疗师进驻，所以就和运动伤害防护员成为一个很好的 team、大家就是一起为台湾的运动选手那个
贡献
努力。 那你刚才问到的问题比较像是说我去可能像奥运亚运的时候比较会遇到的问题，就是那些国外的治疗师的确是很有趣。像我那时候去伦敦奥运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很多其他各国的那个治疗师，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一项运动，好了，就这么讲好了，每项运动都有它专门会用的肌肉和关节、所以基本上你会觉得大部分一排站开大家痛的位置都很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我们看那一国的治疗师是在用什么手法在治疗你的选手也有的问题，你就看，那有时候真的很有趣。那我当然知道说台湾的选手很多都是喜欢听到咔咔声啊对对对，那其实
哦，听到咔咔声就心安，就是哦，好像就是回去了、
回去了。对，那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我用这样子，你也会觉得回去了。对，就是有趣在这边。那基本上很多人的治疗的这种概念不太一样，像有的时候就是在网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去中国大陆跟选手，他们就会给你放血、我就觉得哇塞，放血也太酷了吧他们就是用针灸放血之后拿那个拔罐拔那个放血的地方，出来都是黑黑一坨一坨的血块，他们就说气那个不好的都拔出来气就顺了
OK OK， 所以你就会看到更就是不同国家的治疗师，他们会有一些虽然有些基本手法当然是一样的嘛，可是就是有些会看到一些蛮奇特的画面就对了。
也会有
OK。 那你觉得就是在台北市大2017年台北市大运，就是你整个就是对于选手的就是这些物理治疗他们的可以就是这个规划整体的规划怎么样、就你看你觉得对于那个选手村啊，对选手那些帮助啊，不管是物理治疗不管是其他上面的医疗上面的帮助，你觉得整体规划做的怎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我要先讲，这应该是大家的功劳、那这个大家的功劳我觉得物理治疗占的比较大的创举，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每个赛场都有，所以我们从这是世大运的成绩来讲，我先讲我不是要收割，但是以成绩来讲你就会发现杨俊翰跑得很好、发现谁谁谁这次我们的成绩很好，李志凯就是网球王、那个鞍马，所以我就觉得这次如果以单就成绩来看的话，大家国人可能会觉得原来我们台湾的这个运动成绩也不差。
对，
那我会觉得如果或许我们小小的小小去想，或许我们治疗师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有慢慢起到我们一定的作用。
OK OK， 那所以你在四大运的时候是担任就是管理的角色，然后就是要召集就是在台湾不同的物理治疗师啊，然后大家来一起帮忙选手这样子。
对
对，那这个当这个 召集人角色应该是压力特别大的吧。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我这边讲两个人的名字，就是他们也都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帮我们特别多的，一个是我们台大的教授是柴文敏老师，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体大现在应该叫做在天母那边，台北体大叫什么名字啊？台北大学，台北大学的曾国维教授，所以他们两边就刚好帮我们把物理治疗师和运动防护员帮我们起来，所以我们就只要跟他们好好合作，他们就会把人派给我们，就可以心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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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就是后面呢，最后有一个部分我想问你，就是我们都是生活在那个大都市里的台北人、啊、
是
就是常常我们会常常就是早上啊可能坐捷运然后到办公室里一整天下来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像我一个蛮好的朋友就是他可能坐在那个办公室里久了就是一直用滑鼠，就一些滑鼠手的问题啊、或者什么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你有什么对就是像我们这种忙碌的台北人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怎么样好好的去纠正自己的知识这件事情。
我想这边就提一个概念给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知识症候群，就是我们刚才讲扳手那个知识，大家如果对这个有点概念慢慢感同身受的话，理应上你会这样子工作滑鼠手，你会这样子看电脑，基本上你就把它视为就是你的职业病。那很多人问我没办法、啊、那我工作一定要这样子啊， OK， 那我也能够接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运动选手他也必须要做一些有风险的动作，那他的解决方式是什么？他回来就要伸展放松。那我也就说、欸、如果你真的是一定要这么做，你的手一定要出去，一定要这么做，无法改变任何环境条件的话，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做放松、
okay.
所以每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条件，我会给他不同的建议。
OK，
对的。
OK， 每个人就是有不同的环境， 像我录音的话就是你要给我一些就是可能好好坐着录音，要背要挺直啊之类的。
例如、okay. 应该说我们讲的很简单，就是你要坐正啊、你脖子 要回去啊，可是问题是人要这样子，我只要一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要这样子讲，很难调整、所以我倒觉得有的时候是改变一下你的环境，像是如果你头会往前弯，为什么你的桌子不高一点？
OK，
或是你的椅子低一点，就是这种东西我们会依照你，因为我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病患来的时候我们治疗三次之后他可能好了 80%， 可他还剩 20% 不会好，我就跟他讲说依照我们的这种思考逻辑，理应上你要好了，但是你没好，为什么？麻烦你回家把你的日常生活家里做的事情你拍照给我录影，你工作环境的时候你帮我把你的桌子把你的电脑把你的椅子拍给我，你坐在上面当那个比较的人，我会从这边去跟他们讲说哦，你要垫什么要干嘛之类的。
OK OK OK， 还会录影给你。所以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去找你看诊的话，我要把我就是其他的录影，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那可以现场纠正一下吗？现场纠正一下。
好的，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好，
我们人呢最重要的地方是哪里？是我们的骨盆。为什么呢？因为骨盆是我们人的地基。
对，
你地基不稳，你上面永远坐的是代偿。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来把我们的手呢放在我们的屁股下面，你会摸到两个骨头。好，
对，两个骨头、
okay. 那这两个骨头呢，它的学名呢叫做 ischiotuberosity， 叫坐骨、那你摸到骨头的时候呢，你帮我把你的腰往前和往后去摆动一下。对，你
往前跟往后。
对，那你摆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骨头会跑，对不对？那你去找到有一个 moment， 那个骨头是刚好正正的坐在你的手上，
正正的坐在我的手上。
对，你如果腰往前，你会发现，屁股后面的骨头跑掉了，往后的时候前面跑掉了，所以你要把它坐在你觉得，现在就坐在骨头上的感觉。
哦，
找到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把手拉出来 ，good， 身体轻松抬起。这个时候理应上你应该觉得你的腰、好像也不需要什么出力就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最好的坐姿，因为你的身体的重力线刚好落在坐骨。为什么它叫坐骨？它理应上就是被坐在上面。
OK，
所以你讲说你的骨盆你的尾椎可能有点痛，如果你以前没有一些像摔倒或什么之类撞到的话，理应上就是你每天坐在它上面，你坐错位置。
OK，
是的。
所以就是如果我坐错位置的话，就是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可能就是这一块就是坐骨跟那个我的那个是什么
尾椎，
尾椎的部分 的地方会疼痛就对了。
没错没错，
真的是我的就是疼痛地方耶、欸、真的是我的疼痛地方，是就是我每次就走久坐一起来的时候那个地方非常痛，有时候痛到我就真的会怀疑人生，就是就站起来的那个瞬间就是真的非常痛。哎、欸，真的很有趣耶、欸、
是哦，
就是我觉得这是给任何就是录 podcast 的人一些小建议耶、欸、我觉得这个建议实在是太棒了。那这题目就是最后面一题，其实我想蛮想就是帮一个同学问，他是一个我一个学妹，可是他很想当物理治疗师、嗯、但你会想给这些想当物理治疗师的什么意见吗？
哦、嗯、因为哦这个我发现我们一开始没有讨论到这个话题。
OK OK， 你可以先
物理治疗师呢他分了太多专业了。
对
对，那物理治疗师呢理应上你那个学妹嘛，对不对？嗯哼，他想要走哪一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一开始会有个通识教育，就是你什么都要会、嗯、后来像我一样我就往我们的骨科和运动物理治疗去发展。
对
OK， 所以你先看他是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像是骨科还有神经还有我们的小儿、嗯、心肺还有辅具，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五大科。那后续会有一些次专科，可能就是有些人会像去学内脏筋膜啦，会去学颅颈椎治疗法，会去学巴拉巴拉，反正我们太多派系了、uh-huh. 对，所以就是后续的是后续的事情，但是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喜欢跟病人待在一起吗？
OK， 要先问这个问题。
嗯，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跟病人长时间处在，像我跟选手小儿的要小朋友来，就是要能够哄小孩，能够跟他们有共事，因为我小孩对我来讲好难，因为我
跟
他们
有
共事。
你有跟他们
OKOK 心肺卧床病人啊，再来就是神经像中风的、嗯、或是脊髓损伤的，所以这些就是你要先知道你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嘛、嗯、那你喜欢的话你才有后续的问题，不然有些人说真的物理治疗是转职的，很多人是毕业之后就转职了，因为他会觉得哦我实习完才发现、哎、我不喜欢耶、欸、
OKOK， 所以要先问清楚自己喜不喜欢跟病人长时间相处。那你喜欢跟病人相处，像比如说就是他可能喜欢跟小孩，他觉得跟小孩就是可能帮助小孩就是复健这个过程他可能觉得很开心啊或者什么之类的、right. 他就可以往那个幼儿的 方面发展这样子、mm-hmm.OK OK OK
没错
OK， 那我们今天谢谢 Pat 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就是有趣的资讯、欸、尤其是矫正我就是坐姿这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然后我们也听到在那个四大运的时候就是 Pat 跟那个选手一些互动啊，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跟网球选手那个说哎我想休息一下那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玩。那我们今天
我哪有说哎我有讲网球选手，完蛋了我讲出来了，
可是你没讲，没有说是谁，没有说是谁，不记名不记名，这是匿名的。对，我们今天谢谢佩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有趣的一些小故事。那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的话，欢迎你上我们的 IG Sounding 台北去看看你有没有一些喜欢的台北声音，或者是上 iTunes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星或留言评论，因为这个真的会帮助我们非常多。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